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芬妮。今日是9月11日，下面为大家带来市场资讯。美股开市前指数期货小幅下跌，投资者亦对何锦丽和川普的首次辩论作出了反应，他们采取的立场反映了何锦丽获胜的可能性更高。太阳能股开市前上升，而同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下跌。川普的社交媒体公司川普媒体和科技亦都下跌。野村证券在亚洲外汇市场维持了普遍提空美元的立场。新闻周刊指出，总体来讲，各界对川普和何锦丽在首场辩论中的表现看法不一。部分评论家认为何锦丽表现出色，胜过川普，而另一些评论家就认为川普表现更佳，或者是双方平手。辩论的结果以及后续的舆论反应将会对美国总统大选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通货膨胀是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劳工统计局早上公布数据，8月 CPI 同比上升 2.5%， 持平预期，较前值 2.9% 明显下降，是连续第五个月放缓。八月核心 CPI 同比上升 3.2%， 持平预期同前值。数据显示，随着住房成本的加速，美国八月份的潜在通货膨胀意外上升，削弱了美联储下个礼拜大幅减息的可能性。瑞银的美国股票衍生品策略负责人表示，他预计标普500指数将在一个月内由峰值至少下跌 10%。Rebecca 将礼拜二的报道中写话，我由战术性来睇跌，未来两个月即将发布的经济数据稍会令人失望，就可能引发大规模回撤。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礼拜二表示，即使他最近对美国通胀由高位回落的信心有所增强，亦不会排除未来面临滞胀的可能性。戴蒙担心赤字增加和基础设施支出增加等一系列推动通胀的因素，将继续为仍在承受加息影响的美国经济带来压力。原油期货礼拜二收近三年的最低水准，在又一轮低迷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对中国需求的担忧重新成为焦点。而且石油输出国组织下调今明两年原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在岸人民币回升，礼拜三收报 7.1131 对1美元，创近一个礼拜新高。人民币中间价就连跌三日，跌至 7.1182 对1美元。有交易员指，市场避险情绪推高日元，亦带动人民币反弹，但市场忧虑中国经济基本面，预料人民币短期延续区间波动。不过第四季是传统结汇季，预计人民币不太可能大幅调整。下面看看企业和个股信息。美国跨国投资银行高盛和苹果在2019年共同推出 Apple Card， 以及2023年推出的储蓄账户，但因为 Apple Card 业务亏损严重，高盛将和苹果分道扬镳，预计退场将会令高盛损失几百万美元。本田在华另一家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亦启动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据绿媒报道，这次东风本田提供近2000个离职通道，被辞退的员工主要是生产线工人。本田在礼拜三表示，由8月26日起，三座工厂已经暂停生产约两个礼拜，以减少库存。摩根大通总裁编图礼拜二称，分析师预测该行明年净利息收入895亿美元不太合理，实际会更低。股价当日交易时段跳水，创四年几来最大跌幅。大众汽车表示，礼拜二废除了若干劳工协议，将终止对德国汽车工人的就业保障，这个是该公司削减成本措施的一部分。它的六家德国工厂或由明年6月开始裁员。美国科技大厂 戴尔表示，由于人们担心个人电脑的需求仍未反弹，而且针对 AI 升级的伺服器销售利润不如其他产品，为控制成本，今年将继续裁员。荷兰政府礼拜二声明，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之前已经出售给中国客户的晶片制造设备，如果要维修和软件更新，就需要获得荷兰政府的许可证。荷兰政府澄清这一政策主要为消除外界对配合美国政府制裁中国晶片决心的杂音。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0号继续针对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法案进行院会讨论，并通过了禁止国土安全部对中国的孔子学院和其他引发关切的实体有关系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的法案，借此阻止中共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渗透。法案提案人普夫鲁格是众议院反恐、执法和情报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表示，中共正利用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校园，从事间谍活动，涉取知识产权，恐吓中国意见人士，推广共产主义宣传，并将敏感信息传递回中共解放军。并补充说，这项法案在保护学生和大学的同时，亦确保了美国资金不会助长外国的恶意影响。此外，两党议员亦就在司法部重新设立所谓的中共行动计划的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礼拜二，众议院众议压倒性结果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路透社报道，加拿大10号宣布将启动第二次公众咨询，考虑对中国关键矿产、电池和零件、太阳能产品以及半导体征收附加税。加拿大财政部声明指出，加拿大劳工、汽车产业以及相关的关键制造业供应链目前面临着来自中国制造商的不公平竞争，而这些制造商正受益于中共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提到，如果不好好把关，中共蓄意国家主导的产能过剩政策和其他非市场行为，将削弱加拿大电动车产业和相关关键制造部门在国内外的竞争力。8月26号，加拿大政府宣布，自2024年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 8% 的附加税，并宣布对中国产钢铁和铝加征 25% 的关税，将在10月15号生效。华尔街日报专栏指出，中国有几亿足球迷，但中国男足一再令他们失望。上个礼拜惨败给日本队，几亿中国人将钱投入房地产，但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日益严重，两者都源于政府管理不当。文章表示，中国管理足球的方式和管理经济的方式如出一辙，政府在组建球队、管理职业联赛甚至挑选球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导致有关体育部门官员收受贿赂、操纵比赛和幕后交易的丑闻层出不穷。同足球类似，房地产市场多年来亦一直处于管理不当的状态。过去几年，政府就突然令房地产业过起紧日子，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房地产危机，而且这场危机仍在发展。好多业主最担心的是，已有的房产可能会贬值，甚至资产清零。难怪有人将中国足球和房地产市场相提并论。中国足球运动由国家主导，房地产市场亦日益处于政府的指挥和控制之下。文章认为，无论是足球还是房地产，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并不是都知道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管理。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欧盟商会礼拜二表示，在华欧洲企业对中共政府是否有可信的计划来提振疲软经济的需求，或者是否会实施长期承诺的改革表示怀疑，他们是中国投资的意愿降低，并正对他的在华业务进行重大的战略反思。 中国欧盟商会在最新发布的立场文件中表示，在1700多家会员企业中，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面临的中国景气低迷的问题可能已经成为长期特征，而不是新兴市场的成长阵痛。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燕慈表示，我们确实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如果你想做些什么，现在就是时候了。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3年欧盟对华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下跌 29% 至64亿欧元，约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在华利润率已经降至全球平均水平或以下。MarketWatch 礼拜三报道，美国投资者正面临一个问题，没有人真正知道美国经济将走向何方。事实上，经济学家和市场观察人士难以就目前的形势达成一致。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消费者和企业选择坐视不动，持观望态度，直到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未来几个月美联储可能采取几大幅度的减息，以及他的政策变化可能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Reith Hoss Wealth Management 首席市场策略师考利考克斯表示，这种停滞不前的状况大等待令投资者感到困惑，亦为未来几个月市场出现更多的波动打开了大门。但是投资者似乎操之过急，对每一份经济数据都作出了过度反应，即使数据中只有一丝疲软迹象。到目前为止，股市每次下跌之后都会出现一波反射性的逢低吸纳。考克斯说，这种不稳定的走势可能会在整个秋季持续，直到投资者更清楚他们所担心的经济衰退是否真的会到来。上个礼拜，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史瓦蒂尼是亚洲54国中唯一婉拒参加的国家。不过外媒 Summer for Africa 披露，中共正对史瓦蒂尼建立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显示台湾是非洲仅存的邦交国，正逐渐向北京当局靠拢。台湾驻史瓦蒂尼大使梁鸿星话俾 Summer for Africa 知，大量的中国公民涌入这个只有12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这个最终会破坏台湾和史瓦蒂尼的特殊关系。报道指出，另一个史瓦蒂尼和中共关系融冰的迹象在去年年底，当时史瓦蒂尼矿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古道泽亲王率领一个由知名商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据悉是为了吸引中国投资者，而且为建立外交关系铺路。报道还指出，中共央企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取得史瓦蒂尼政府一份1亿6500万美元合约，以兴建姆帕海尼土石坝。好了，今日的财经世界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